just for you. Archie Radio, be your friend, be your strength forever. Archie.
这一班上课喽！你现在在收听的是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有一个新的小单元叫做精英小讲堂。对，因为班主任说年轻人们就是充满了非常可以被造就的潜力跟能力，尤其是在年纪还很轻的时候，我们的脑啊还没有定型，还在不断的进化跟演化当中的时候，真的需要非常多很顶尖的想法来刺激我们的脑，让我们能够对于未来也好，或者是对于自己的人生也好，会有更多的想法跟规划哦。本周 Teacher Lin 在杂志上面看到一篇非常有趣的一篇报道，它的标题叫做80%关于人生的重要决定都发生在35岁之前。我们从小到大经历了许多次的这样毕业典礼，不同形式的毕业典礼啊，都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印记。它标注了一个阶段的终止，同时也开启另一段全新的人生序曲。是的，毕业时的心情啊，其实是蛮复杂的。喜悦之外，更深知自己必须在将来承担更多的责任，同时在出社会工作之后啊，也期待能够体验大学这四年的成长，希望在职场上面能够再更提升一个层次，再拿到一个，如果打分数来讲，就是拿到 A 加啦，甲上新的一个概念。然而回想过去十几年的校园生活，我们可能会对一些尚未出发或是中途放弃的梦想感到有遗憾的部分，害怕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仗着自己还年轻的这个优势毫无顾忌的去追求你的梦想。然而这样的想法是正确的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TED 这个演讲的平台呢，每年都会请非常多优秀的全世界精英的人才，在十几分钟时间当中分享自己的小故事告诉大家。那今天这篇报道啊，它也是引用了两个 TED 的讲者来作为这篇文章的一个论证的依据。那首先呢，第一个讲者叫做戴安娜在她64岁的时候成为了第一位成功从古巴长泳到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泳者。她花了53个小时的时间，泳渡长达180公里的距离。这并不是一个很幸运可以完成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泳者，在克服自己年龄和体力的限制之下，并且曾经失败了4次之后，没有任何畏惧的去追寻自己梦想的伟大故事啊。美国的名人罗斯福总统曾经说过，如果你甘愿选择坐在舒服的椅子上，仅仅当个旁观者的评论家，那就去吧。然而有人选择守护自己与梦想的约定誓言，为了追求梦想，奋不顾身的跌倒起身，弄脏衣服，甚至受伤流血，但他们并不害怕，因为他们选择勇敢的生命方式。对啊，就像罗斯福总统所说的一般，追求梦想真的是人一生当中非常需要的一个 part。所以在戴安娜的故事当中告诉我们，只要勇敢追梦，永远不嫌晚。不论我们的年纪有多大，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还有义务哦。 我们想要成为怎样的人呢？就必须要付出相当的行动。光是永不放弃的口号还有信念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身体力行，永不放弃的生活态度。没有错，态度决定我们的高度，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透过戴安娜的故事了解到说，追求梦想其实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只要你想做，只要你付出行动，都有可能做得到哦。在台湾呢，台湾的教育系统有点过于偏重升学考试这个方向，所以很多大学生啊，念了四年之后也不喜欢自己念的科系，一直到要毕业的时候才开始探索，这真的有点晚了。所以这个我们这班这个节目也是不断的希望透过很多学长姐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啊，在一开始在选择的时候以及面对未来的时候，就要先有想法，而不是进去之后才开始探索，或者是都已经太阳要西下一般，已经到毕业的时期才开始探索自己，有点太晚。对，但太晚总比没有去做好，大家还是要努力积极的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找寻到你的梦想的方向哦。千万不要让你大学所学的东西成为一个局限你的框架，或者是碍于就是家庭的期待啊，社会的期盼啊，或者是随波逐流的只是一昧的去寻找现在市场上最夯的行业，然后当作自己的梦想。青春不是追梦者的通行证，事实上我们因为勇于追梦才能成就青春。好的，那我们来听一下好听的歌曲，等一下再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哦。欢迎回到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那虽然勇于追梦永远不嫌晚，但是我们依然要谨慎的看待人生的每个决定，因为 80% 关于人生的重要决定都发生在35岁之前。对，这是另外一个讲者 MacJ 他所提出的一个论点。 Maybe 我们出了社会啊，开始工作的这十年之间，对于将来的事业发展啊，财富累积啊，有很多的想法，或者是没有太多的想法，对啊，所以很多人就选择干脆走上结婚这条道路，这样感觉就是有踏上人生下一个旅程的感觉。然而其实在我们面对自己最深处的灵魂的时候，我们会了解到说，有很多事情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就已经进入了。所以在35岁之前真的有很多很重要要做的事情哦。所以相信大家一定要问问看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人。Meg 在这个演讲当中提出三个让大家去思考的论点。第一个是抛开定义，努力的投资自己。对，很多毕业生对于未来想从事的工作领域只有大概模糊的想法，对，还不知道一个确切可以走的道路，就急于先在职场上能够找到一个自己的定位，因此啊会感到非常的彷徨。 Meg 提醒我们与其深陷于工作的自我认同这样的危机之中，不如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好好累积自己的实力，培养专长来增加自己的价值，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班主任常常告诉我们，不可以模模糊糊大概的来度过人生，一定要很清楚确实的了解并且定下计划。那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希望可以踏出你熟悉的交友圈。当人们啊，只要处于一个比较舒适圈的状态，其实我们的进化或者是我们的想法以及我们生活，对于未来我们的步调就开始减缓了。所以总是需要认识不同的人，接触不同的刺激跟想法，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不断的 push 往前进。所以我们在刚开始踏入职场刚毕业之后啊，其实真的应该尝试认识不同领域的朋友们，也能够透过对话跟这个见面的过程当中啊，更加的让你的人生提升你的层次，而且说不定你可以找到你人生的答案哦，也可以遇见你人生中的伯乐。那最后呢，是谨慎选择人生的伴侣。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但我们可以选择未来的结婚的理想的另外一半。虽然结婚可能是30岁的事，或者是更以后的事，但是 Make 认为20岁开始就必须谨慎的选择伴侣。我们不会希望自己浪费几年的宝贵青春在维持一段不理想的这样的关系。对啊，人跟人之间相通的方法，这个真的是必须要学习的，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成为心理学家或者哲学家之类的，而是你一定要很认真的、 很提升自己的层次的，更远的去看待另外一半这件事情。因为神创造人，其实本来就有很大的祝福在人的身上，只是我们可能先选择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想要走的道路，一直到不顺遂的时候，我们才会回过头来反省或者去思考。所以啊，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准备，绝对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情哦。不管你是不是即将踏出校园的毕业生，也或者你只是高中生或是刚进入大学，每个人都必须要正确的思考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的决定，并且就如同我们第一个讲者一般，虽然年纪很大，但还是很勇于挑战并追求自己的梦想，怀抱着永不放弃的精神来成就你非凡的人生吧。那我们再听一下好听音乐之后，再开始我们今天精彩的由我们的东吴历史研究所 Jimmy 哥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哦。
R-G-O R-G-O 我们的这一半就在 R-G-O 就在 R-G-O R-G-O。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 Teacher Lin。本周我们请到的助教就是我们在这个史学方面蛮有见解的一位 Jimmy 哥。
Hello， 大家好，我叫 Jimmy。
是的 ，Jimmy 哥不只有学历史，他还有双主修的，对？
没错。
所以另外修的是什么？
我大三的时候修的是气管系。
嗯哼。
对，双主修气管系。
哦，所以你觉得这样跨领域的这样子的双主修的状况之下，对你本来在学历史方面是有帮助吗？
哦，这样子这样说来啊，其实应该是算是有帮助吧。对，因为其实你大三的时候，你就在思考说你自己可能未来你出社会啊，还有你之后的人生方向是什么？
嗯，
对啊，那刚好其实历史系呢，其实是一个可以多元的来去发展，可能你不一定说只要念本门的历史之外的科系，其实你还可以念，就是可以念其他的，可能其他的不同的科系来去看看，之后的未来的方向是什么。所以在大三的时候，我为了要了解说我之后人生未来的方向，所以我大三的时候才去双主修历，双主修气管。
哦，对啊，因为其实未来社会真的只有一方面，只有单一的专业专长，其实是蛮吃亏的。
真的是这样子。
对啊，所以如果能够结合两种不同的元素，不管你想要往历史的方面发展，或是想往气管的方面发展，其实都会有加分的作用。
没错。
嗯，所以金玉哥以前就一开始，你对于历史的这个学科来讲说，你觉得你对它的感觉是什么？因为可能有一些比较离组的同学们对于历史方面可能觉得说啊，历史应该就是很困难吧，然后要背很多东西，把脑袋都塞满，对啊。但是因为 Jimmy 哥常跟我们讲说，其实历史不是这样死背死读，不是只是把书啃进去而已，其实它是有很多的逻辑啊或者思考方面的东西。
真的，如果你觉得历史是一个很死背的东西的话，那对你来讲念历史的话就是一个蛮痛苦的事情这样子。
对啊，你要背四年
的。对啊，真的是这样子。但是其实历史是很有趣的。对，像我以前为什么会开始念历，会想要就读历史这个科系，其实是因为我以前就很喜欢念书的关系。
从小。
对，我从小就是从我国小的时候我就读那个三国演义那种精装版的那种，
比辞海厚，
就是很像辞海这样子，还有好几集这样子，然后这样从，对，所以的话其实我就开始对历史就产生很多的兴趣这样子。
嗯，
然后像大家高中的时候不是很喜欢看那种金庸的小说吗？
啊，对对对，
对，那金庸小说里面就是有很多关于一些历史的部分在里面这样子。
嗯，
对，所以就对历史的，所以就对历史就产生很浓浓的兴趣这样子。
对啊，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艺术的作品，不管是舞台剧啊、歌剧啊，或者是电影也好，其实真的很多东西是跟历史完全无法分开的。你说纯粹在阐述现代的东西，其实也是蛮难的。所以很多故事都是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
嗯，
是
真的啊，因为像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 说实在的，跟我们跟历史完全是无法脱节的。
怎么说呢？
真的，像我们现在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啊，就连我们的，像我们像手上喝的这个
手摇杯，
对，手摇杯，这个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啊。哎、所以那过50年之后，大家为了要研究我们当年流行喝什么，英国蓝啊，或者茶汤会啊，
开始算有哪几种？
对啊，你光是饮料，它就是一个历史饮料史，对吧、啊？通过饮料，发现说，当时候，原来大家的可能品味是这个东西这样子，对吧、啊？所以其实我们的生活真的跟历史真的是很息息相关的这样子。
是，啊、就像我们常常会去。那种博物馆啊、故宫啊，会去。以前从小学开始就常常要去参访这些历史的保存的地方，可是以前都不太懂，就觉得反正只是大家一起去踏青而已，然后就拿了很多相关的东西回来，就觉得哦，这个应该很宝贵。
对，
但其实不太了解到底价值在哪里。所以你们大学的时候也有需要常常去考察之类的。
对啊，像我大一的时候，最常去的就是像我们其实。学校的话，其实教授会办那种，就是可能去故宫啊，去实习这样子。
嗯，
对、啊。那常常的话，就会透过导览员啊，他们就会介绍说，这个文物啊，在当时候它代表的含义跟意义是什么？当时候它在可能这是可能这个文物当时候是被什么人来去使用的？那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说，在当时代原来这些人的文化是这样子，然后让我们能够对。过去的事情能够产生更多的想象，对吧？毕竟的话，其实历史这东西毕竟是过去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可能对吧？又不像现在有那个可能像 DV 啊，或者说可能像
影像记录，
对吧？影像记录，所以的话其实像我们现在的东西，其实未来人是蛮容易可以看到我们一些影像啊，然后可以去推判。可是的话，以前的东西毕竟没有影像的记录，或可能我们没办法就是很好的来去用想象的方式来去推判出来，可能就是透过一些文献啊，或者透过一些史料的东西啊，例如说可能一些文物的方式啊，来去了解说当时候的那时候的时代背景是什么样子。
就像刚刚 Jimmy 哥说，未来的人要研究，我们就会研究手摇杯一般，所以我们研究过去的人也会研究说他们是用什么东西来喝水，用什么东西来喝酒之类的。
啊、这都是很可以值得研究的这样子。
是，所以其实你们应该也花蛮多时间在一个认识史料上面，是不是？
就史料是一个根据啊，因为它就是。你要能够写出一个可能像一个研究或是一篇论文的话，其实史料它就是一个根据，因为你对吧、啊？你要讲说，过去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你必须要有证据嘛，
啊、
对吧、
啊？口说无凭，
对，有一就是常我们常讲，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嘛，对啊，所以呢，你必须要让你所讲的话有说服力的话，你必须要有史料来当做它的依据这样子，
支撑你的论点。
没错，
所以你们应该大一的时候，除了需要到处跑来跑去之外，还要做一些怎样的一个历史系的新生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历史系的新生呢、其实要说历史系的新生的话，其实也是蛮轻松的啦，就是我们大部分跟其他科系的学生比较不一样的是，可能其他系的学生的话，可能就大部分每天要为了就是可能看很厚的就是
原文书
嘛，对，然后看可能理工的学院的就是学生，他们就读很厚的原文书，然后每天要预备很重的考试。对，我们的话比较是研究一些可能一些论文啊，或者是一些史料，然后并且要更多的是要做报告，我们常常要上台报告这样子，所以话其实。像我以前的话，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子侃侃而谈这样子，可能经过四年的这样的训练，然后再加上研究所训练的时候，其实变成说其实不太会畏惧说上台报告，然后其实我自己的逻辑啊，还有一些思辨能力的部分，其实也是在我在大学当中就是训练出来的。
对 ，Jimmy 哥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逻辑还有思辨的能力，对啊，因为其实。 即使说你真的读了很多跟过去的历史相关的东西，但你无法好好的说明的话，就会非常可惜，就全部都在你的脑中，但你无法把它传，把这个知识传递下去，
真的
对吧？因为历史学家应该也是有一个蛮重要的责任，就是有一种怎么讲，就是把过去跟未来能够当做一个桥梁一般，不然过去的东西就会越来越随着人们越来越不去注视它，就会越来越没落，对吧？所以历史学家应该有个使命，就是让这个历史可以传承下去。
有一部分就是真的像真的要把过去的历史能够传承下来，这是我们历史学家其实常常就是一直想要，就是常常到处的就是可能透过论文的方式啊，或者说常常就是做一些可能演讲啊，或一些常常就是报告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想要就是将可能过去的历史能够继续的传承下来这样子。因为这种历史的东西如果真的没有人其实是常常是只有专注在现在这样子，可是其实是可以透过过去的东西呢，能够对于现在其实是有一些可以一些去思考的，对吧？其实就像以前那个魏征常讲的嘛，就是可以以史为镜，就是你常常可以透过历史来去可以去思考说，哎，去做一些反省的动作这样子，对，然后并且可以对未来你可以产生更多的产生更多的就是一些可以不要防止就是过去当中一些问题再次发生这样子。
对啊，这个也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学习过去的历史，当然有一个部分很重要，就是不要再重蹈覆辙，就是过去前人所发生过的事情。因为 maybe 你现在会觉得，哎，可能自己正处于一个非常严重或者是很极端的状态，可是你可能看一下，在历史上其实 maybe 就有人跟你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情，所以其实历史是蛮能够参考过去，然后可以在重点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也可以去做到，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点。好的，那我们来听一下好听的歌曲，等一下再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哦。
RGO Radio, when you need, I'll be there just for you. RGO Radio, be your friend, be your strength forever. RGO.
欢迎回到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本周我们请到的助教就是我们的，对，在历史方面颇有见解的曲元宇哥。好的，那在第一段节目当中啊，曲元宇哥有跟我们分享他在大学时期跟历史的一个相遇的过程，这个感觉，对啊。那我们就是刚刚有提到，其实历史跟我们生活是密不可分的，怎么来讲呢？所以我们就请曲元宇哥帮我们开一个主题，就是跟 revolution 跟革命有关。然而这革命也是有分层次的哦。
革命的话，其实我们可能对于革命的话就觉得说，哎，革命是一个就是完全的一个破坏，要把
重建，
对，破坏然后重建，就是把旧有的政权啊完全的推翻，然后成立一个新的政权，那就叫革命这样子。对，但是其实革命有很多很多的层次之分这样子。
对啊，我们应该比较容易想到一些历史故事，就像是这个中华民国初期的时候是由国父来革命的。
真的，一般人其实对革命的这个词来讲的话，其实对最有印象的就是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嘛，然后就是
花了11次，
对，然后就是把就是满清的政权，应该只是说满清的政权，而是完全把过去中国这样封建的制度完全的推翻掉，然后成立一个就是民主的中华民国的这样的政权出来。它完全是一个，它这个革命的定义跟过去当中可能我们所谓中国常以前在讲的起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就不是朝代跟朝代这样，
对，
换人当主角。
对，可能今天你看了这个可能看了觉得这个我的国家还有我的就是可能这个国王怎么这个皇帝啊怎么这样子乱做一通啊，然后觉得很不高兴啊，然后说百姓然后他们就聚集起来，然后就说我们要推翻这个政权啊，我们要推翻这个东西，对吧？所以这个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可能 朝代会不一样，像我们其实那什么什么，
以前我们就有背过
唐宋啊，
唐宋元明清，
对啊，这些东西，对，它是虽然可能朝代名字转换，可是它本质的东西其实还是大同小异的。
嗯，就只是主权者的改变，然而其实是它是从一个平衡，然后被破坏，
对，
然后又回到一个平衡底下。
没错，
这就是我们想要跟大家讲第一个层次的改变，
对，
革命。
但是孙中山这个革命的话，其实跟我们那个所谓的朝代的转换其实不太一样，是它完全是一个值上面的一个改变档次。对，其实你看，虽然原本是过去，可能过去中国就是2000多年，
就是一个君权的统治时期，
五六千年前，对吧、啊？就是整个都是属于一个就是中央集权啊，是一个集权、啊、
谁当国王
啊，
或者谁当首领、
啊、皇帝啊，然后就一个封建制度这样子，对吧、啊？然后对吧、啊？可是从孙中山开始，我们中国整个完全之后的制度完全改变了，成为一个民主的这样的制度这样子。
嗯，从西方的思想引进到整个中华民国来。
嗯 嗯
那在国外其实也有蛮多像这样子的革命，对不对？
嗯，对啊。
像我们之前也记得小时候有学过人权的那个法国大革命啊，
对啊，
也是很多就是被逼迫在底层很久的人们、嗯、他们终于就是站起来反抗。
对啊，
像之前好像悲惨世界故事里面就在讲这个。
嗯，没错。其实要讲到革命的话，其实不只是牵涉到就是或者说只是说一个朝代的这样转换的部分，其实有时候是一个例如说可能一个文化上面或者一种思想上面，就是可能大家没办法接受的时候，进而去推翻掉这个可能旧有的这样的一直赖以为重的这样的思想的部分。对、
嗯、
那个也算是一个，像法国大革命的话也是为了想要把一些可能一些
旧有的制度，
旧有的一些思想或一些想，对，想要推翻掉，所以他才会兴起了法国大革命这样子。对、
嗯、
对
啊，对啊，透过每次在历史的不同的时间点上面啊，透过革命总是会带来一些改变。
嗯，
对啊，那个Jimmy哥有跟我们讲说，就是这个革命是有分层次的嘛。
嗯、
那刚才我们讲的，除了是这个人的改变之外，其实在整个文化制度上面也是有类似革命这样的概念。
嗯、对啊，像其实像我们蛮收以为之嘛，就是像工业革命，对啊。
甚至各位同学如果有在玩世纪帝国，就会从一个黑暗时期一直开始建立起，
对啊，然后你就原本在从一个狩猎这样子，对啊，对啊，像过去当中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其实大家都是以一个可能是以
劳力
啊，可能用人力的部分或者用狩猎的部分，就是可能用牛啊马啊
来耕田
啊，对啊，这些方式来去，可是因为产生了一个新的就是蒸汽机嘛，大家蒸汽机算是一个契机这样子，蒸汽机的发明
是瓦特发明的，
对，瓦特发明大家最了解这个东西了，对，所以话其实透过这个为契机，然后从此之后人们开始使用例如说石油啊方式以或是电力的方式为动力啊，去让我们整个文明的方式能够文明整个更加的进步这样子、
啊、
我们的科技更加的发达。 对
因着工业革命，人们的生活方式整个都完全改变了，
对啊，物质
很多工作都被机器取代了，对、
嗯、真的，
对啊，所以其实刚刚我们讲到的也是在制度文化上面的一个革命，也像是现在大家很习惯就会掏出我们的3C产品、
嗯、
这个在几十年前是不太可能会发生在路上，
大家都用那个黑金刚
对啊，不然以前知识的传播都必须要靠什么印刷术啊，或者是才有办法把知识跟文明传播出去、
啊、
以前人一定无法想象说现在有网络这种东西这么的方便、
嗯、
完全把我们人生活的节奏跟使用的模式完全的颠覆了、
嗯、
那我们刚才除了讲到就是跟人有关的啊，或是跟制度文化有关的啊，其实觉得蛮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啊，我们的心灵也是蛮需要革命的，对不对？
没错，
我的班主任就常常有要教导我们有关于心灵的革命的部分。
嗯，
俊明哥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
对啊，其实大家想想看嘛，其实在现代社会当中，其实我们现在的科技啊，其实也是一个到一个 每日都在崭新的不断的变化，对吧？其实你看大家现在手上的手机嘛，我那过了几个月之后，那个手机就不断的，就过两三个月，你的手机原本是新版的手机就会变旧了，这样子
又出新的，
对，又被淘汰了，这样子
就成为一个历史文物，
是吧？可是虽然我们的物质不断的更新跟变化，可是其实我们的心灵的部分其实还没办法跟上这些科技的这样的那么快的这样崭新的变化，所以说其实你能不能变成说蛮依赖在一些科技上面，大家其实你看嘛，其实像我们现在很多低头族啊，或者说很多像什么网络成瘾的部分，其实过度的依赖这些科技的东西，其实我们的一些想法上面或我们的思想上面，其实已经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变得越
比较少去使用它，
对吧、啊？就变得很少去使用。当然很简单，以前我们会思考，常会思考，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嘛，像智慧手机可以随时叫出 Google 大神这样子，
是
对吧、啊？我们就会思考说，为什么这个环境会变成这样子？为什么它现在变成这样子？其实我们多少会思考，可是现在没有。可是现在只要大家人手一机，只要拿出手机来，然后 Google 一下就知道答案了。可是就是同时去剥夺大家其实思考的能力跟这样的探索未知领域的这样的能力，其实就很可惜。
因为神创造我们的脑，其实创造非常的宝贵。
嗯，
对啊。那可能在过去科技没有那么方便的时候，我们的脑常常会拿来思考，
嗯、
然后来思辨啊、探索啊。
真的。
可是因为现在科技越来越方便，我们变成。搜寻的能力变很强吧，打字速度变很快，
对，
可是我们的脑就比较少用到它咯、
嗯、
对吧、啊、这其实对于一个人的一个进步上面是有所我觉得是有所阻碍的，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小学生啊、嗯、他们就已经成为了
网络成
瘾、啊、网络成瘾的低头族们、
啊、好可怕哦，
对啊，其实我们其实便利反而会有点像两面刃的感觉、
嗯、
为我们带来很大的便利的科技 也容易为人类的文明所阻碍的，所以班主任才会告诉我们常常内心要常常不断的去、提升我们的想法层次，不断的去改革、
嗯、
就很像革命的概念一般，
嗯，没错，
对啊，在圣经的人物当中有一个使徒叫使徒保罗，保罗就常常告诉很多的门徒们，就是他每天都会杀死自己的肉性，让自己每天都能够更新有变化，
嗯，
对吧、啊？这就是一个提升跟改变的过程，
嗯，
对吧、啊？相信因为不只是沉浸在这个环境跟文明的发展当中，我们自己也要跟上这个脚步，
嗯，
关键就在于我们的想法是不是最尖端的想法，我们的思考、嗯、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有跟上这样变化的革命的脚步呢，其实都是需要非常多去思考的，
嗯，
好的，让我们来听一下好听的音乐，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耶、yeah! ！又到大家最引领期盼的青春 Q&A 的时间，噔噔噔！好的，那本周的网友提问是什么呢？本周呢有网友写信来询问我们这一班的这个信箱当中讲到说啊，六月刚好也是不只是毕业的季节、嗯，也是即将迈入暑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对。那大家一定最怕就是暑假来，然后没有任何准备就让它发生开始，然后就结束了。当你意识到时间不多的时候，已经是八月底、九月初要开学的时间了。
真的。
对啊，所以这段时间真的非常重要哎。
嗯。
好，我们请 Jimmy 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样可以有好好的管理自己的暑假的时间呢？
嗯，当然，因为其实整个暑假大家看嘛，我们。大学开学的话是九月十几号才开学嘛，
嗯，
那其实现在大家已经陆续开始放暑假了，那有整整的三个多月的时间，大家可以怎么做呢？当然，其实大家都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计划，那这边俊明哥就跟大家分享一些可能一些大方向的部分，然后大家可以来去参考看看。
好，第一点，
嗯，第一个的话，大家可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锻炼自己的精神跟想法的部分，精神力的部分。
嗯，
对啊，其实你看现在， 精神，
很多顶尖的
对
成功人士啊，企业家也好，或者是各个领域的精英们，
对啊，其实他们的精神力都是非常的厉害的，这样子，对吧、啊？面对可能遇到任何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拥有这样的精神力来去克服，因为这些问题呢，其实有时候真的是会蛮不容易的来去解决的，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的部分。可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精神力啊，或者可以跟这个问题来去耗的话，其实很容易就会想要放弃啊，或者
中途就想要放弃，
对吧、啊？这也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就是要觉得可以提升的部分，这样子。那当然，大家可能会问说，那可以怎么来去做呢？啊，其实，在暑假蛮多的时间，其实我听过一个分享，就是一个学弟分享，他其实在暑假期间，他就每天就是去跑，就是早上又起来就跑10公里这样子，
晨跑十公里，
对，晨跑十公里，对，然后每天都是持续的做，其实。今天不一定说你一定要跑10公里，你就要跑1公里或2公里也没关系。对，重点是你要持之以恒的来去做。对，锻炼精神力不在于说，像那种就是很爆发，像爆发力，然后像短跑那样子，就一次要做，我一次要去跑个全马41公里、啊，
一口气
就完成那样子，对吧、啊？那可能锻炼一天的话，你就要休息10天，或者，对吧、啊？这样其实精神力没办法这样很好的。精神力是要需要持之以恒的来去做才能够不断的去锻炼，就像我们的体力一般这样子，对吧、啊？所以的话，其实你每天可以定一下自己，其实锻炼肉体，其实是一个锻炼精神蛮好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保持一个定期运动好习惯。
嗯，对，透过一个定期的运动啊，然后并且如果大家想要增加自己的一些自己可能知识啊，或者知道一些大家可能大一要修的课程这些部分，大家可以去大学当中有自己的大学当中应该有开很多的就是先修课程这样子，大家可以、大家也可以试着
提前先预习一下会遇到怎样的课程。
对，如果先预备的话，其实大家就能够面对之后可能开学之后也不会那么陌生或那么未知这样子。
嗯，提早的来做吧。
嗯，没错。
那第二点呢？
对，第二点的话，其实就是锻炼我们脑的部分。对啊，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前一趴的就是节目就有讲到说，其实现在就蛮多大家就是可能很多学生就是陷入在低头族嘛，就是可能在玩手机啊，或者说其实可能比较少在思考这方面，就是做锻炼这样子。
对啊，因为我们接触这个声光影音效果的时候，其实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很少的在运作，大部分都在放空的一个状态之下。
就是随着你看暑假看什么电影，
看电影没有不好啊，只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多思考。
没错，对，所以的话，其实大家可以锻炼脑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其实就是定下一个计划，对，定下一个良好的计划，然后并且反复的来去练习，这个就是锻炼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这样子，对吧？大家可以想的话，哦，比如说，对，其实为什么要定一个目标或定一个计划呢？其实定一个目标跟定一个计划，其实会让你对你未来，就是可以对你比较有实体感啊，你可以朝着这个方向来去前进，这样子不至于说，哎，虽然我，例如说，可能大家暑假的时候都想要充实自己的英文能力，这样子，可能大家不知道说，哎，我要充实英文能力，虽然知道说要充实英文能力，可是要
怎么下手？
对啊，或者说我要怎么样才算是自己的能力叫提升呢？这样子要提升到哪里呢？对吧？那很简单啊，大家暑假的时候，例如说可能可以报一个英检啊，或者报一个检定啊，就是以这个为目标，然后我要考过这个检定呢，所以我很努力的这样来去预备，对吧？这就算是一个定下一个计划，这样定一个目标来去前进。哎，如果考过了就知道说，哎，表示说我的英文能力真的有达到一个目标了，这样
不会说你今天看到说哦，有人英文好你就想学英文，有人韩文好你就想学韩文，就什么都没有做到，
对，
就只是留一个比较在脑中的幻想，没有去实践它的感觉，
真的是这样子。
接下来呢？
好，第三点呢，其实暑假有三个月的时间嘛，其实很多学生，就是包括君敏哥本人我，其实在暑假的时候，其实以前刚升大一的暑假的时候，其实也有一阵子颓废过这样子，就是可能常常
会时间不知道怎么管理，
对，就是很多的时间嘛，其实不像大家可能在念书的时候可能时间表已经操纵好这样子，已经定好了，可以这样子来去按表操课。可是的话，像暑假的话，很多是自己来去规划自己的计划跟时间的部分。所以的话，其实如果没有好好定，就像刚才前面又回到说，如果没有好好定下一个计划的话，其实很容易就会浪费掉那个时间的这样子。对，其实要规一个规律的生活计划是蛮重要的。对，不至于说要像上学这样子，就是可能每天就是啊，要
几点到几点？
对对，就是很
五十分钟做什么？
对，但是是一个可以定下一个至少一个大概在哪个时间的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情，应该或者几点起床，不要太晚。有的人可能就是中午十二点过午之后才起床或什么的，大家可以定个什么七八点哦，八点左右就是让自己可以起床啊，然后刷牙洗个脸啊，可以去运动一下，或者说就是可以定一些就是明确的一个大概定一个时间这样子去做，觉得是对大家至少大家不会觉得说生活会过得好像没有方向这样。
迷失在大海中的感觉，
真的，
对啊，就像我们的 Pastor Joanne 他有跟我们讲过，每天做该做之事的人就是每天成功的人，所以真的在这个漫漫的暑假的时间当中，无论你是想要充实自己的实力，或者你想要提升自己的各方面的精神力也好啊，想法也好啊，生活的层次也好啊，最重要就是一定要每天去实践，每天都要去做，才不会让这个计划只是流于计划，然后让你的又只是过了一个宝贵的暑假，然后没有太大的收获。
是的，
好的，非常感谢 Jimmy 哥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也要在这好听的音乐声当中跟大家 say goodbye 咯，拜拜。